哎呀，我不敢当，也不配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，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。卢文心底话，
谢谢弟兄姐妹来收听这个节目，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。在播音室里面的就有卢文牧师，有杨天成老师，还有我唐华。
卢文牧师好，唐华老师好。
哎呀，我们真的靠唐华牧师带领我们，
对，来带领我们来查经啊！
我突然之间被卢牧师安利了，没有了，我是一个小弟兄啊，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。不过卢文心底话这个栏目在卢牧师交到我的手上的时候呢，我感觉到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，让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读圣经。我的分享可能是很有限，但是呢，很老实的说，这个的确是在读经里面触发了心底一些的感动，所以也是真的是心底话。所以有时候会讲一些可能是一些过去的一些的经验呢，或者是一些看到的一些情况，特别是教会啊，我们认识到的教会在过去的一些的年日里面，他们的一个经历一个成长，无论是在我所在的地方香港，或者是更远的啊，在华人教会啊，普世的华人教会，或者是在我们神州大地。那我们就上次在十一章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安提阿教会有美好的见证，那我们都非常欣赏啊，美好的见证呢，让我们都感觉到十分的鼓舞，也真的盼望我们的教会也这样的奋心，可以来继续的去做福音工作。但是呢，路加医生呢，在十一章完结以后呢，十二章开始呢，接下来的记载呢，就好像是记载了一些比较困难，我不晓得是个悲剧吧，因为呢，在短短的二十四节的经文里面呢，就记载了从君王那里啊有很大的迫害，甚至呢，其中一个这个使徒了就被杀害。那么就好像一个在这样短短二十四节的经文里面就有三幕剧啊，第一幕是教会领袖受到迫害，第二幕呢就是当时的那个君王希律那种狂妄还有他的灭亡啊，第三幕呢就发现呢福音继续的扩展啊，让我们可以呢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，就是说认定了无论是来自什么地方的迫害啊，教会的祷告还有天使的拯救都在指向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普世救恩的计划呢不会被任何的势力或是权力拦阻的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信念的作为一个基础的话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也是同样的带来了一种心中的激动，就是说哎呀，但愿福音的火把继续的这样的去高举传扬，但愿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也同样的在接着读这些话语呢，那我们能够得到鼓励啊，也彼此的勉励。第一点呢，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教会面临更严重的、更炽烈的那种的迫害的。这五节的经文呢，我给大家念出来哈。那时，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呢，又去捉拿彼得。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啊，希律拿了彼得就收在监里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，每班四个人，意思就是要在逾越节之后呢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呢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。 这几节的经文呢，就讲到当时初期的教会所面对的一种很大的压力。那起先我们前面念到教会遇到逼迫是来自什么？
犹太的本地的
宗教的领袖，对不对？那些狂热分子呢，甚至包括了扫罗啊，他是拿着大祭司的命令呢，就到处的抓人啊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的这个逼迫来自哪里啊？
统治者，
这个统治者啊，希律王他一下子就是说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我觉得很有趣。路加医生的记载说，他看见了那个叙利王，看见那个非常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不是普遍的去逼迫信徒，他抓几个带头的，
领袖，
大概几个领袖的。那第二节就已经讲了啊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啊，这种压力一点都不简单了。那种力度可以说也是很大的。你当你看见那个头大头被杀或者是被囚禁的话，一般人就是怎么样害怕啊，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应对的。那么这个希律就是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的，就是希律亚基帕一世，他是犹太人的王，是罗马皇帝的朋友。他这个人狡猾，他喜欢他讨好犹太人，所以这里的记载就是说，他见犹太人喜欢他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杀死呢，他就把另外一个就把彼得抓来，甚至呢准备在逾越节之后呢就把他处了啊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甚至可以这样说了，希律的这样的迫害教会的，不只是一个宗教上的问题了，还是一个另外有目的了，巩固自己的势力嘛，让更多人投票支持他嘛，那种的心态了。刚才说针对几个人啊是带领的，我想我这里插一句，就是说魔鬼要破坏教会，很多时候他会针对那些带领的，因为带领的跌倒了以后带来的破坏是很大的。前阵子我们就讲过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家，他的失败，他的跌倒，我们也彼此的就说在这里提醒了，也求主让我们常常的彼此的提醒，如果你是在带领的位置上面，如果你是就算教会小小的，如果你是一个牧者，你是一个组长，求神给你有一个非常提高警惕的心，不要随便的，不要马马虎虎的，要靠主站立得稳。那雅各的殉道可以说是使徒当中的第一位殉道者了。路加医生就记得很清楚了，就是说他是约翰的哥哥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啊。这里呢留意到他被杀了，路加医生就没有记载，圣经没有记载啊，教会为他祷告或者是怎么样啊，没有，好像后面的彼得被囚禁了。彼得后来被释放，他是就是这样被杀了。我觉得好像没有故事了，这么短的记载。那神是不是每次都会用大能保守教会呢？有时候并不一定。雅各的死跟彼得后来的被释放或者是继续活下去，我相信同样的是有神的计划的啊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面临的迫害，就是啊，领袖受逼迫了，那雅各被杀了，彼得呢事实上他也不好受的。这里就说有四班兵丁，每班四个人，这样算起来16个人看守着他啊。这个睡在两个兵丁中间的，这个有两条锁链的啊，外面呢有卫兵看守的，我觉得也是真的是很高级别的那个监控了啊。他没有想过逃脱，但是呢好像整件事情有一个出路，就是教会的为他祷告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，有没有用呢？
这个结果就是整个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省，这个他们能离开这个监狱啊。
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 这个动作，当然我们不是用来敷衍啊，你有病了，我为你祷告，结果转个头就忘记了。我们通常有是这样的毛病，但是教会切切的为彼得祷告的时候，就好像在黑暗当中的一个亮光，啊，肯定他们不能用武力啦，肯定他们不能说，哎呀，我用千万的银子呢就去贿赂这个官员了，啊，因为这个叙律王应该是很高级的了啊，但是。当他们切切的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，哈。不过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讨论一下，听听你们的意见。就是彼得得到释放，那么雅各就被杀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呢？啊，这个是教会面对的压力，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下。那十二章的6-18节就讲到彼得得到释放的一个过程了，因为比较长，也希望大家自己也可以看。这彼得呢就获得拯救，在被提出来要被受审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的这个前一个晚上呢，彼得能够在监狱里面睡觉，我觉得也是真的很难得的。彼得个性是很冲动的，很率直的哈，但是圣灵降临以后呢，就发现神对彼得的那个生命很大的改变。但是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可以能够睡觉呢？
奇怪哦，
是不是太累了，你讲道啊，然后又受审啊，
有一个完全的信心把自己交托给主。
嗯，
我觉得这个事情觉得也是真的很奇妙。我如果听到哎呀我身体有什么毛病的话，我可能也睡不着，因为什么忧虑。
嗯，
因为呢觉得哎呀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人之常情嘛。
哈，
对。假如我们那天我听到太太说她掉了她的身份证，我立刻就有点忧愁了，又麻烦了。虽然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但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就会忧虑啊，我跌倒了啊，我太太就很紧张了，能走动吗？要不要送医院了？啊，这些我们是很自然的。彼得能够在监狱里面睡觉，很难得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像卢牧师所说的，他的信心的表现。反正我也不能做什么，叫做给主咯，睡觉咯啊。他不是无可奈何的面对逼迫啊，他不是第一次被囚禁嘛，所以他可能要面对，可能有更大的危险，因为这个压力是来自这犹太人的王希律哈。他能够睡觉，能够勇于面对，这种平安真的是很难得。那天使的出现带来了光明，把他带了，让他出了这个层层的关卡，那锁链是脱落了，一层二层的监牢自动打开的铁门他都冲过了哈。他好像是彼得也是喜欢做梦的啊。他去哥尼流的时候他是魂游向外啊，这里他也帮着啊，我是做梦了，这次也是只当着见了异象啊，这种真实的感觉反而让他感觉到哦，好像我做梦啊。
但是这里说天使跟他直接讲话，我
做梦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讲话的但是呢这种感觉很特别的。年纪大了，很多时候我也会很多梦，很多梦见，特别是很多是以前的小时候的事情，也会出现了一些自己怀念的，比如说自己父母。但是真正的醒过来就觉得啊，有一些的感触。但是彼得很奇怪，他真实的看到天使啊带领他脱离这个监牢出去的时候。他就说我现在真知道，天使离开了，彼得独自站在街上了，他才觉得啊，我醒过来了。这个很特别，教会一直为他祷告，切切的为他祷告，结果他们见到彼得的时候就觉得不可相信。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说爱你没有惧怕，大概彼得在主的爱中他也没有惧怕，平安的睡觉，可以打呼。
你是我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
你是我的帮助，你是我的山寨，
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，
耶和华你是
孤独的今天能回家。
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到永远，
你总不撇下我，永远不丢弃我，在爱里没有惧怕。往纸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永不放弃，永不退后，你陪伴着我
生命路上，事事不顺，步步难行。
世界动荡不安，人心惶惶。
但是我们相信，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。
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。
2026年，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，活出盼望。
路加医生呢，就把这件事情记载的就有一点点幽默感。彼得呢被释放，他就好像啊，是不是真的啊？果然是真的呢，他就回到这个弟兄姐妹中间。但是他敲门的时候呢，教会的人为他祷告，但是这个敲门的时候呢，那个使女名字呢叫罗大的使女就认得是彼得的声音，但是门都没有开了就
吓一跳啊！
他吓一跳还是太高兴了，他就告诉其他的人，他其他的人就觉得你听错了吧，哈，大概你太想彼得回来了，结果就好像也跟彼得一样，觉得这个不是真实的事情。会不会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，当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祷告了，神成就了，但是可能神成就的方法不是跟我们一样的想法，不过呢，那我们会不会看见神的手在动工呢？有没有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啊，交托了，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就把这个忧虑把它背起来，好像刚才我们说我们会有忧虑，我们会睡不着，我们会担心一些我们生活里面遇见的事情啊，可能一些很不重要的，但是我们都有这样的不够信心的时候。但是当我们祷告以后，我们会不会真的以为我们是交托了，事实上是信心不足呢？神用他的方法成就了，有时候我们就有一点说哎呀不敢相信的一种感觉。如果在我们的侍奉当中，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，有困难的时候，有没有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呢？
有，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不懂得怎么应付，我就祷告了。
这个是卢牧师的榜样，非常厉害。
哎呀，不敢讲
啊，在这一方面，我记得我告诉你我有年轻的时候的忧虑，因为呢福音电台就把我送到去这个电台里面工作吧，但是呢那个时候是需要教会来奉献支持我作为这个服事的，我常常忧虑的，因为我刚刚出来嘛，人家都不认识我嘛，人家怎么会奉献呢？结果呢我就整天呢就好好祷告了，就求神供应我的需要了，结果当我完成这个服事啊，回到电台工作了，就不在外头的时候呢，啊，算一下了，我的账目里面还剩下了一点钱呢。那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好像是那个考验吧，我就有点还不敢相信，不是吃字了啊，反而是有点黑的啊。卢牧师就把这些钱呢就奉献了给另外一对宣教士的需要，那感谢主，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忧虑，我不敢告诉你。在神面前我们都会有生活的忧虑啊。彼得在这里他被释放了，门徒高兴的不得了，喜得不敢相信。但愿我们在侍奉当中彼此勉励吧，当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， 特别如果你们在服事里面真的很忙碌很忧虑的时候，试试看找一点时间安静下来，再看神过去怎么样的供应，过去怎么样带领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有这样的信心，靠着圣灵的帮助呢，能够勇敢的往前走。神的帮助，刚才我讲，我是我这个宣教经费上面的一种的仰望，但是呢，更重要的是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，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叩门的时候，主就给我们叩门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彼得在这里有一个交代，他就说把这件事情告诉雅各了。雅各是谁啊？不是死掉的雅各，
耶稣的兄弟雅各。
耶稣兄弟雅各，雅各书的作者，也是表示了，耶稣的兄弟的后来的成为教会的领袖了啊。彼得后来呢，这里说就往别处去了，暂时避下那个逼迫啊，也是有智慧的。最后了，我们来看的时候，就是19节到23节，好，这里就讲到这个傲慢的希律王，他的结局怎么样？那请杨老师给我们念出这几节经文好吧。
好，19节，希律找他找不着，就审问看守的人，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。后来希律离开犹大，下凯撒利亚去，住在那里。希律恼怒泰尔西顿的人，他们那一带的地方是从王的土地得粮，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陈伯拉斯都的情，一心来求和。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，坐在位上，对他们讲论一番。百姓喊着说，这是神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，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，他被虫所咬，气就绝了。
我现在的流行语什么人都叫神呢，对不对？歌神啊，什么很神啊，
化神
啊，这个把人神化呢，但是这个可以说是反映出人的骄傲了啊。最早始祖犯罪也是想好像神能够知道啊，这个傲慢的希律呢，在这里呢穿上那个朝服，坐在位上啊，大概他讲论一番的时候呢，大概是那种语气啊，那种神态，就让人感觉到哇，这个人有一点的派头了啊，
神了，
很神的啊。那么百姓就喊着说，这是神的声音啦，不是人的声音。这个希律的傲慢呢，根据那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呢，就是事实上在这个历史上面呢，犹太历史里头呢，希律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前的记载。他这个朝服很漂亮的，用银线织成的啊，然后在阳光底下呢，就闪闪发光的。那百姓就说了，哎呀，这是神的声音啊。圣经说希律不归荣耀给神，后来就被虫所咬，是怎么一回事？大概就真的很难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约瑟夫就这样的记载说，希律的突然间感觉到这个肚子痛，5天之后就死了，这可能是寄生虫引起的疾病，或者是可怕的就是内脏的腐烂。这里讲的气就绝了，那个刚刚还接受人家对他的崇拜，说他是神的声音，转眼之间被虫咬死，这是很大的对比啊。一个君王，你高高在上的，好像权力啊怎么都很大的，虫把他咬死。
人神的作为啊，
对呀、啊，人是多么的脆弱。以赛亚书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唯有神的话是永远立定。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吧。当然我们对于希律的死，我们觉得啊，这鼓掌了，就是他这么傲慢这个结局，我们就非常的赞同。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，让我们也在神面前是谦卑的服侍。
我是杨天成，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，他的三颗心，教会心、中国心、宣教心，深深地影响着我。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，这是我的福气。 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，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一同为主做工。请听卢文心底话。
诗篇119篇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
虽然雅各是被杀，但是彼得从监狱里面出来，彼得是继续的活着。我刚刚就跟龙文牧师说，哎呀，彼得呢慢慢的要退出使徒行传了，但是以后我们就要来看彼得前后书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彼得后来也是神要使用的。保罗出来，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的事情比较多，但是彼得还是被神使用的。希律坐在宝座上被虫咬死，人的傲慢使人堕落，人的谦卑神要把它升高。希律的故事让我们得到一个警告，希律本来应该知道他不是神，应该归荣耀给神，但结果呢，他是被虫咬死，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是偷窃的窃取神的荣耀的话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最终会受到审判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看第十二章的时候，24-25节是非常宝贝的一个结语了。神的道日渐兴旺，越发广传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呢，就从耶路撒冷回来，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。这个是一个好像这个段落啊，在这个时候，神的道还是继续的兴旺，无论逼迫有多大，无论难处有多大啊，甚至有人为着信仰殉道的时候，神还是作王。那么一个小的记载就是说，巴拉巴跟扫罗呢带着马可约翰呢就回到安提俄那边。那我们就往后的第十三章就开始看啊，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啊，一波一波的出去了。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，
再见，
再见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愁，悔改礼貌作前同心合一。中做你